既不大头鬼房树安，死中得活，被一个猎户姓王的叫王兴把他给冲了。冲了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想死啊，没死成。王猎户把房树安请到家里盛情款待，本村的父老乡亲皆来祝贺，刹那间笑语欢声唠得越唠越近了。房树安利用这个机会了解附近这些人的情况，他们介绍了说前边有个白家村，这白家村叫村，可比村大得多，那儿人呢也多也复杂，哪儿的人都有，但你说谁是贼，这玩意儿不敢断言。房树安一琢磨，要不我先不死，十来里地儿我去一趟摸摸情况，要一无所获我再死也不迟。但就这么去了，似乎一点抓那儿也没有啊，这不叫捕风捉影吗？正在这么个时候，有人跑进来了，哎呦坏了，外边来伙人呢，拿刀动枪的没完没了，说要踏平咱们王家村，要踏平咱们靠山屯，可能是刚才有什么人被打了，回去搬兵去了，回来要报复。房树安一听就明白了，心说行哎，那个王八蛋被我扎了一刀跑了，我认为叫他捡个便宜就算了，没想到这小子回来报复，搬来救兵了，哎，我倒看看你是个景儿。但是呢，靠山屯的人都胆小，尤其本宅主人王兴、王才脸全变色了。
我叫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怎么办？
有人就说：“是不是骑着毛驴，快进城去报警吧？”让官面出面给调停此事，不计咱哪行啊。有的人就说那来回得一天多的时间，黄瓜菜都凉了，也来不及了。房树安一听乐了，大伙就问恩公您乐什么？哎呀，你们怕什么呢？哎，有我在此天下太平啊，不就几个小毛贼小地痞流氓吗，全包在我身上了。那您一个人，一个人，我一个人盯他们一百，知道我谁吗？哎对了，还没来得及请教大名，您是哪位？听说没听说东京汴梁倒座南衙开封府啊？那谁不知道，包相爷待的地方。对，我就是包大人手下四品带刀的官员，我姓房，我叫房树安呐。提我你们不太清楚，提我干爹你们大概有耳闻。您干爹谁？那就是了不起的白眉大侠徐良，那是我干老。
哎呦，是吗？
白眉大侠徐良是您干老？
嗯，对呀。
哎呀，听说白眉大侠年纪不大呀，怎么 有这么大干儿子？
废话少说，他愿意我愿意。其实我干老也不算小了，快三十了。您呢？
我还不到五十。大伙一听这好啊，就叫你为点什么，谁也不敢问。行了行了，你们知道就得了。我是倒座南衙开封府的官职，专管抓差办案，为民除害。我你们都别怕啊，跟着我来，到外头看看。
有开封府的官职在这儿，房树安房大老爷跟着房老爷没事。
顿时这帮人来了精神，有的拿着木棒，有的拿着扁的， 有的拿着套炉子的铁通条，有的拿着镐把，拿棒子的，拿猎叉的，粪叉子的，这都当兵器，好像众星捧月一般，保护着房叔安离开老王家，赶奔靠山屯的屯子口。刚一到街上不远，就遇上了。再看对面来了十好几个，有拎花枪的，有拎鬼头刀的，有拎双刀的，有拿单拐的。为首的一个人一瘸一点，能有三十多岁吧。房叔安一眼就认出来了，正是要强暴王兴的子女。哇，这小子跟歪脖子狼差不多少，咱肯定在这儿，跑不了。我认识。方川把小刀一摆，大伙儿都站好。
娘，来，来了，小子，送死来了。我，哎，
弟兄们，就是他，他破坏了我的美事，还在屁股蛋子上扎了我一刀。把他剁了，把他剁了，把他大卸八块，把他点了天灯。屋上的方叔安一想啊，别打糊涂仗，怎么的这个事儿也得问清楚了。把小刀一横，
慢来。我说各位，现在啊，你们不是来了吗？既来之则安之，
想干什么，咱把话说透。想动手不难，看见没？我也领人来了。我说各位啊，你们家住哪里？姓字名谁呀？敢道个伴儿吗？说明白了再打，那有多好？喂，小子，少说废话，干什么？想套我们的实话？说出来之后，你还想报官呢？啊，我们不是三岁的孩子。不能上当受骗，哥们弟兄，杀就在那呜上来了。房叔安一看，这可怎么办？他心里一点底也没有，但是事到如今，有的得豁出一头去了，方才把大话扔出去了，不拿出两下子，自己丢人事小，给干老给开封府丢人现眼。你看房叔安能力不怎么大，能虎啊。
嗯，来吧来吧，小子，就这么点人打着不过瘾呢，你们还有多少帮凶？最好一块来，我全把你们收拾了。那明白。
方栓一晃小片刀，跟这帮人是斗在一处。这帮人呢也是唬人的主，等一伸上手，方栓才看出来闹了半天，年岁都不大，真正懂得武术的几乎没有，都是山里的人，仗着胳膊粗力气大。哎，方叔安心就有底了。方叔安再犯统，这些年闯荡江湖经验丰富，尤其多长时间跟着白云瑞、徐良，经得多见得广啊。老方这两下子派上用场了，再看刀光闪闪，上下翻飞。方叔安近了用刀捅，远了用脚踢，时间不大，给削趴下八个。这些人一看可了不得了，今儿个遇上高人了，甭问这细巴大脑袋，不是侠客也是剑客。干脆快跑吧！哦，大部分都跑了，就剩下领头的那个主，因为屁股蛋子上有伤，行动不便，让房栓一脚蹬倒，生擒活拿。
捆上！
哎，有人拿绳给勒上，像捆猪似的，其他的人一哄而散。嘿，乡亲们打了个胜仗，高兴。哎呀，哥哥兄弟啊，开封府的人能力真大呀，那可不是，怎么一个人打好几个，他都不费劲儿。
方爷，您这真有两下子，您也是侠客的身份。
头几年是侠客，现在升级了，已经是剑客了。
哎呦，方老剑客，这可了不得！快快快，往回瞧去。
又回到王兴家里头，
王兴高兴，方爷，恩公，您看抓这人怎么处置？
跟着以往的惯例，我得过一趟。我是开封府的官人，现在你们家就好比开封府的分号，好吗？你就好比包大人手下的半差官张龙、赵虎，我就是包大人，我得升堂问案。
呵，大伙一听高兴，这是开封府的分号，我们成了张龙、赵虎半差官了。一个个不由自主的把脖梗梗的，小腰板拔个溜直，主动的两旁站好。
方川居中而坐，把桌子一拍，来呀，把罪犯给我带上来，
带上来，带上来，拳打脚踢，
把那个小子给带上来。那小子还不服不忿呢，一进来，眼睛冷瞪着。狠狠地瞪了一眼方叔安，又瞅瞅两边的人，那意思瞧不起。方叔安看了一眼，好小子，你是有点不服气儿啊，这回不服我也得叫你服。来呀、啊，王才、王兴
在摁在那儿，揍20棒子，狠狠揍。是。
把那个小子摁在地上，拿那镐把扁的就抡圆了，照屁股蛋子跟大腿上，啪啪啪啪啪，哎哎呀，
哎呦，打死了！别打了，饶命啊！别打了，
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揍了7-8下就揍出叫来了，因为他屁股蛋子上有伤。这王兴、王才也缺德，专照那伤口上嗨，那玩意哪受得了啊？打的血水奔流啊，这小子脸也白了，扶持扶持直喘粗气，我知罪了。小子，你别不服啊，明人不做暗事，知道我谁吗？
不知道。
不知道叫你知道知道。我乃道座南衙开封府4品半差官，江湖人称戏不大同鬼，我叫房叔安。
这小子听说过，您就是方爷。
对了，我干老白眉大侠徐良，我老叔玉面小达摩白云瑞，我年爷翻江书蒋平，听说过吗？
哎呀，是方爷。小人认罪，小人认罪。
哎，你这就对了，光棍不吃眼前亏。报上名来，家住哪里？老实跟我说，不说还拍你。
别拍了，我现在就说。我父姓东方，我叫东方寿。
你是个兽，你不是人啊。东方寿住在哪儿？
白家庄。
啊，白家庄。房主一想，方才王兴、王才就说过，那地方人多，非常杂乱的。哦，他就是白家庄的。你是干嘛的？好好说。
我给人家家当狗屎的奴才。
给谁家？
给我家员外爷。我家员外爷叫东方白。
东方白。啊，你叫东方寿，好吗？那你为什么要干这坏事呢？说，
是这么回事，方爷，人穷志短，马瘦毛长。按理说，我们员外爷也没亏待我们，每个月我关10两银子，在这山区来说，这钱就够敲的了。无奈我有个嗜好，好赌。开了钱之后呢，我们哥们弟兄凑在一块就聚赌。我这手气也不好，
十赌九输，甚至十赌十输，欠了不少的外债，实在没法归还了。就这么的，良心丧于困地，背着我们员外也不知道，我就出来干坏事儿。我寻思劫道嘛，抢俩钱儿，还还这饥荒。哪知道今儿个就遇上那小娘子了。那小娘子身上没带着钱，最值钱的就是一头毛驴和俩包袱，那包袱里还装的就是吃的，也不值钱。我一看不白折腾了吗？后来我又发现那小娘子有几分姿色，我又是光棍儿，娶不起媳妇，我就动了坏心了。所以那么您就赶上了嘛，您就扎了我一刀，我就跑了。
嗯，
后来呢？后来我觉着我不出气呀，丢人现眼，白染一水，回去找我那几个毒友去了。刚才来的那些都是我的毒友，我欠他们的钱。我说我呀，钱到手，又叫人给夺去了。我编了一套瞎话，我让他们给我帮帮忙，把这钱夺回来。他们也不了解情况，拿刀动枪的就跟我来了，哪知道让您都给打跑了。这就是以往的实情，我半字没有虚假。
好，
房传连问三遍，都是这词儿，看来是真的。你说怎么处置他吧？要他的命，他没犯死罪。你看伸手的时候另作别论，倒霉给杀了就是杀了，现在不是那个情况啊。放也不能放，纵虎归山必要伤人，无论如何得有个交代。我说好吧，现在先把你压下去啊，我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你，或者送官，或者就地处决。我这开封府呢，我们包的人有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可以先斩后奏。我们这些手下的办差官也有先斩后奏之权，你懂吗？方爷饶命，方爷饶命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你就当个屁，把我放了一得了。房叔安听完也不敢乐，来呀，先把他压一下，好好看着，试试，走。把这东方寿给压下去。众人回来问方传：“方爷，您看怎么处置他？”“
别忙，别忙，我呀还有点事儿需要办的。
我之所以留他一口气儿啊，我打算让他帮着我办点事儿。您那什么事儿？
我有点东西丢了。”
哎，实不相瞒呢，我现在正做别子，因为你们都是实在人，我也不好瞒着你们。我说恩公，您说呗，您救了我们的人了，我们理应当替您效劳啊，你有用我们之处，我们万死不辞啊。您说什么事儿？
哎呀，难进呐。
房传也没隐瞒，寻思跟他们说也走漏不了消息，就把天池夺宝丢宝的事讲述了一遍。众人一听脸都变了色了、啊、您上了天池了、
那天池里可有东西啊，我们附近的人都知道，听说里头有兽啊，什么仙兽不清楚，您这一说我们才知道，都给宰了，
都宰了，一个都没剩，
放心吧，往后水里再也没有精灵了。您说丢那个叫什么玩意儿？
九紫莲花呀，你没见过，
比那真正的那莲花稍微小一点儿，那是稀世的珍宝啊。
我丢了，其实也不是丢，
叫人把那头给掐下去了。猎户王兴突然想起这事儿了，哎，我说恩公您先等等啊，
你什么毛病？
不，您要不说呀，我忘了这个茬了。这么跟您说吧，事儿太巧了，
嗯，快说什么事儿？
就您介绍你们在天池会斗那兽得九子莲花的时候，我领着王才几名弟兄正狩猎打柴。我说王才，你还记得吗？咱们累了，在树底下歇着。我们正歇着的时候啊，来了几个人，也就是从天池那个方向来的，还穿着水衣水铐，还没来得及换衣服呢，好像里边还有个女的，没发现我们，就听他们嘀咕。其中有个人说，这可是无价之宝。那个女人咯咯一笑，那还用说吗？这东西啊，不仅是无价之宝，还能医百病。这回咱顺手牵羊捡了个大便宜。我可没看见什么玩意儿，他们说完了就走了，因为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，我们也不敢问。恩公您刚才这一说，这茬就对上了，肯定是这伙人干的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
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，详细介绍介绍，那人都长什么样没看清啊，我们在树林里头，他们在树林边上，离着挺远，再有树挡着，看不十分真切。那女的什么样没看清啊，光听是女人说话的声音，模样没看着。
嗯，好好想想。
我说你们几位都回忆回忆，我们都一样，的确没看清，但是根据这个茶口来判断，他们说捡了个便宜，说这玩意儿能医百病，跟您了说的相吻合，肯定莲花头就他们给撅起的。
对了，太对了。
哎呦，那帮人能是哪儿的？嗯，不知道啊。
去去去，把那个东方兽给我提了来，
把这东方兽给拎过来了。东方兽往那一跪。
好汉爷爷饶命，方爷饶命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别说这话，把绳给他解开，解开，解开。
我说东方寿啊，你讲话了，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呢？年轻人还没媳妇儿，干点缺德事儿，似乎情有可原。
哎，是是是，您圣明，您太圣明了。
那么我要把你放了，你怎么报答我呢？
哎呀，您叫我干什么我干什么，
是吗？现在我跟你打听一件事，你要从实讲来。